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88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任何情况下我们要做的都只是救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9号。自从11月3号美国大选日之后，虽说也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但心情还是随着选举出现的各种情况而上下起伏。经过这一段时间，特别是前不久了解了学员当中出现的一些不当事情之后，反复学习师父最新经文至台湾法会，感觉现在思想上有了更理性清晰的认识，也就更能把握好自己的心态。人世间的政治如何发展，自有神的安排。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救人的人，只是在正邪大战当中理性地传播真相，让世人更好地摆放自己的位置。无论何时都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让自己在思想和行为上混同于一个某党派人士，混同于一个常人，不能让自己陷入常人的政治，不能从大法弟子的高层次掉到常人的低层次，一定要走正大法弟子的路。昨天学法正好读到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感到师父2009年在解体中共这个问题上的开示，对我们修炼人今天如何对待美国大选有同样的指导意义。师父在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不要把解体中共邪党当成是我们的目的，他什么也不是，我从来没拿他当回事，他就是为政法专门制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师父又说，就这么个东西，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也不要把你们的目的集中到是为了他，那不值得，你们是为了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还说，当然了，怎么不利用别的生命呢？因为它就是那么坏，因为造出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个东西，大法弟子真的专门针对它去做，它就垮掉了，旧宇宙的势力因素会再利用什么别的东西来捣乱，中共邪党就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而存在，你管他也好，不管也好，反正他是要解体。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他就解体，一定解体。但是在正邪撞击的过程中，每个生命选择的位置，人选择的路，众生所表现的那一切，就是众生未来的去向，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师父还说，你们做媒体的可以揭露中共邪党，那是叫众生明白后能得救而做的。今天美国大选的情况是不是很类似呢？今天无论政邪大战如何激烈，其实都是在检验世上每一个人，是每个众生在善恶面前摆放位置的机会，我们都不应把它看重。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时候，师父都叫我们不要把解体邪党当成是我们的目的，不要把中共当回事，邪党是安排的，那今天的美国大选出现的乱象又何尝不是有目的安排的？很多人担心如果谁谁没有当选，那么美国的民主自由就将不复存在，世界就将被中共邪恶所操控。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我们可以按常人的理去推，以此让常人分清善恶好坏。但作为修炼人，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清醒地知道，一切都是创世主安排，看似无序，其实一切有序，切不可随着常人的论理情绪起起伏伏。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从法中知道，现在是接近正法最后的最后，正法结束之后就是法正人间，是师父将为未来的人开创出全新的一切，包括政治制度。现今人们推崇的制度还未必是真正未来的选择。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做的就是传播事实的真相，帮常人看清是非，更好地摆放位置。 21年来，我们讲迫害不是为了博得同情，而是为了救人。我们劝三退不是为了搞政治，而是为了救人。今天借由美国大选传递真相，不入党派之争，也同样只是为了救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做的都只是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尽力救度更多西方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8日。我在天气暖和时，偶尔会和西方人征集反迫害签名和面对面讲真相。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许多善良的西方人表现出对大法的理解和支持，由衷的同情被中共迫害的大法弟子，谴责中共的罪恶行径，甚至许多清醒的世人主动询问在签名之外是否有更多帮助大法弟子的方式，真的感人至深。然而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能认清大法的好和中共的邪恶的西方人中，有一部分人完全无法认可美国总统川普，支持川普的言论完全听不进去，甚至可能对右翼媒体以及他们认定的右翼媒体极力排斥。这些反对川普的世人对川普的误解似乎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站在川普一边的世人往往在对大法和对中共的态度上是站在正的一边的，他们的得救可能已不是大问题。个人觉得他们不应是我们向西方人讲真相的重点，而更应该向那些不接受川普的西方人讲真相，不管他们是哪一党哪一派。可是当前就是每个人都要做出善恶选择的时期，那些反对川普的善良西方人怎么救呢？眼看着左右之间的分歧巨大，形势的变化有把他们推向和中共站队的可能。我个人理解，师父的最新经文中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师父在新经文致台湾法会中说，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我个人悟到，自己不应在常人的左右之间选边站，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讲真相。那些反对川普的西方人才可能接受，才能不把他们推到反面，才能救度更多的西方人。讲真相中也不应搞信息轰炸，否则会导致西方人反感和排斥。我们就是理智地把大选作弊、中共搅局、某些人串通中共等有力证据和优秀的报道适度的推送或呈现给西方人，才可能更好的救人。因为师父打开了我的部分能力，我也看到在救的安排中，很多本可以得救的西方人走向了反面，甚至对大法有了负面认识。其中虽然有旧势力的安排和世人自己的选择，但也有我们不能站在高于人的层面讲真相，而与常人左翼媒体针锋相对的原因。如果我看得没错，那么我个人体悟师父的新经文中的一层含义，或许就有带我们走出旧势力的安排，救度更多世人的意思。另外，个人理解，不在常人的左右之间选边站，不等于和稀泥。我们自己心里首先要分清正邪善恶，要明白背后真的是正邪大战，才能引导世人分清善恶。当前常人的局势纷乱复杂，甚至可能会变得更复杂。我在此时想起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一句话，任何一个心，任何一种执着，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同时也会被那些旧的势力邪恶的因素利用，一定的。 我个人悟道，这个时候我们都得注意，尤其媒体同修要注意，不能让任何一颗人心干扰我们注视正法。以上仅为个人理解，肯定有偏颇和不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放松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9日。师父在致台湾交流会中说过，越到最后越精进。个人理解，对目前的这场正邪大战，越到后期，大法弟子越不能放松发正念。我们都知道谁是神选之人，神选之人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但人是战胜不了魔鬼的。清除共产魔鬼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本分，因为大法弟子有师父给予我们的神通、法力、正念。大法弟子是主角，是决定这件事的走向的根本因素。世间的表现反馈出的是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要清醒。我们做事不求结果，但我们在注视正法上不能放松。一，为什么会被媒体带动而失去信心？从媒体报道看，总统和他的团队几乎尽了力，但还没有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迹象，我们很多人就失去信心，或信心受到影响了，就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发正念也成了例行公事的走过场了。我想有主要方面因素的干扰，一是无神论和眼见为实的观念，把邪恶看大了，又用人中的逻辑推理去分析这件事，就出现已经没戏了的错误认识，就更加没正念了。这时发正念还管用吗？二是把自己看小了，开着修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同修看不见另外空间，只是从理上悟着修，当看重表面的时候，作为主体的真我，在这时其清理邪恶的能力就受制约。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了，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是很容易的，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其实在座的有许多老学员和没有来的老学员，已经修炼到相当高的层次上去了。我没有给你讲这些，是怕你产生执着心、沾沾自喜等等因素，影响你功力上涨。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忍不下这口气，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去对待，我说这就不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现在应该持怎样的心态。二，邪恶应立即解体。以下附文去除魔性，是同修在2000年9月30日发表的交流文章，师父在2000年10月5日写的评语，对我们今天的事也有借鉴，请同修参考。 以上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以法为师，谢谢师父，谢谢同修。附文：去除魔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0年10月5日。我的思想现在明白了，能够分清正邪是不够的，能够认识到我们是正的，把我们和邪恶分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邪恶不应存在，我们必须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消灭邪恶。当这种决心升起时，我的思想变得像钻石一样坚固，我真觉得自己思想的一念立刻劈山。不久前，我一直持着这样一种态度，只要我们不被邪恶带着走，只要我们可以忍受邪恶及其恶劣影响，那便可以了。只要我能坚持正念，我就不需要理会那些邪恶。这种局限的认识反映到我的修炼中，同时也在我对正法过程及中国现状的理解中反映出来。我以为我们只要能认清在中国的恶势力是邪的，知道我们是对的，说明真相，暴露恶势力的邪恶行为，那便可以了。我用平静的心接受邪恶的存在，认为这是忍的表现，却不知在这种认识的背后，隐藏的是我消极的、不正确的态度。在我心里，我不能迈出那一步，说出和相信邪恶应该被消灭，邪恶不应存在。我也遇到许多思想业，我以为这是考验我的坚定，给我机会加强自己的主意识。我接受了这种思想业的袭击，努力用平静的心把自己和他分开，知道他们不是我，认为如果我能把自己和他分开，那就可以了，师父就会把他消灭掉。但是这些业力不断涌回来，事实上，我对目前正法的理解用的是对待思想业一样的消极态度。不知怎么，我担心积极主动的消灭邪恶是一种过激行为，不够善。我对不愿伤害任何生灵这一点有个错误认识，那就是认为想主动消灭业力和邪恶就不够忍和善，因为他们也是生命的形式。李老师在《道法》一文中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通过和他人交流，阅读明慧上的文章，阅读老师最近的经文，我的理解改变了。我的思想现在明白了，能够分清正邪是不够的，能够认识到我们是正的，把我们和邪恶分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邪恶不应存在，我们必须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消灭邪恶。当思想业来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的消极承受，知道它不是我，等着师父把它消灭掉。现在我鼓起自己所有的决心，全力的消灭它，知道它不该存在，知道消极的允许它存在是我魔性的表现。以前我要消灭邪恶的决心被自己各种消极错误的理解障碍着，现在决心没被阻碍，我惊讶于自己消灭邪恶的愿望背后的彻底的决心和力量。当这种决心升起时，我的思想变得像钻石一样坚固，我真觉得自己思想的一念立刻劈山。现在我对神的愤怒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不是人的生气、不容忍、报复、复仇等等，而是公正的、高尚的去除所有违背宇宙真善忍特性的，从而不再值得在宇宙中生存的一切。这种理解的转变也反映在我对目前正法的进程及我们在正法中的作用的理解中。我们必须不允许旧的、消极的认识在我们头脑中造成裂缝，用我们消极的态度允许邪恶继续存在。消极去看待邪恶就是同意它、纵容它。如果我们用什么借口认为邪恶应该存在和有必要存在， 那么它就会在我们的思想和宇宙中存在。我们不仅应对自己增强佛性、消除魔性的修炼负责，我们也要对在消除宇宙中的魔性的进程中，自己应尽的那一部分力量负责。这不正是正法的过程吗？我们必须主动积极地消除所有反对大法的邪恶势力，不管是在我们自身或身外，不是为了自己修炼的进步，而是慈悲众生。师父评语：认识得非常好，在对于思想业力的反应上和邪恶势力给我们所制造的破坏，我们向人讲清真相，都是在采取主动消除魔，而不是纵容和消极承受，但思想和行为一定要用善的。2000年10月5日。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打真相电话的修炼体会，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4日。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你不讲真相，你就等于是没有承担大法弟子应该承担的事情。不管自己能力大小，只要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必须要做的。在疫情放假期间，景点没有游客，我意识到 RTC 平台打电话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一定要珍惜，突破自己。下面交流半年来自己打真相电话的修炼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参加培训，积累素材。从培训第一天开始，我把自己当作小学生，跟随培训的要求和指引，从取化名、誓言故事、切入稿开始张口讲出来，一个一个故事插入，加上串联词，再回到劝退主线。培训素材超出我的想象，特别是同修讲真相的录音，让我受益匪浅。开始我对誓言故事很陌生，结结巴巴，像读稿子，常常挂机。后来听说因为台湾主持同修的誓言故事讲得好，我去听完他所有的录音，尤其是不成功心结多的录音，他讲的素材很多，我听打出来，按照众生不信神、党国不分、共产党给好处、要钱等心结，整理出应对的稿子。稿子是同修们的智慧和精华，我很珍惜，学以致用。面对不同的众生，可以聊很多故事，不感到词穷了。感谢同修们无私的付出，让我积累了素材，是稿子的力量让我有了信心。不知不觉，我从紧张、胆胆突突、结结巴巴到自信稳定，能在电话里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游刃有余了。第二部分，学法背法，纯净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修炼就是听师父的话，要想打好电话，学法练功是第一位的。为保证练功时间，每天早起练完五套功法，再去小组学法。记得以前在景点讲真相时，有同修说受党文化毒害，如果不背法，
就好像没学过法。感谢他提议从背诵红楹开始，和同修一起背不会中断。从2018年起，我就每天随身带着红楹，从红楹到红鹦鹉几乎都是流着泪背下来的。原来只要用心背法并不难。有了信心，我第一遍背转法轮不求速度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 RTC 平台，我参加了两个学法组背转法轮，上午三小时，晚上一小时，两个组进度不同，等于第三遍和第四遍同时在背。不管段落多长，一整段反复读背，心静专注，很快就背下来。背法时思想简单，什么杂念都想不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妙和神圣。在这段时间的背法中，一遇到麻烦事，会自觉想到大法是怎么说的，自己应该怎么做。背法后，不知不觉都在找自己的问题，怨恨心在慢慢化解，心态变得平和了。当我注意修口的时候，常常觉得我没有那么多想法要表达了，只想默默无闻地修好自己，默默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通过背法使我思想专一和专注，融于法中，很神圣。第三部分，学习不同风格，随机应变。培训结束后，我被安排到日本同修主持的培训房间里打电话。这位日本同修语言生动幽默，经常应对众生心结时妙语连珠，随机应变，学起来不容易。开始我一直用培训时整理的短稿加试验故事做三退。有一次连续被挂机，主持同修告诉我对方有几个心结点错过了，有点啰嗦，切入退档点有时多说一句都挂机。我心里很清楚，当时电话能劝退，是师尊看到我用心学习素材，认真参加培训，对我的加持和鼓励，并不是我的能力或经验已经达到讲清真相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败。我意识到自己还要提升，不能一直照本宣科。我该如何提高呢？我想除了每天打电话，还主动在培训组里做小秘书，主持同修每一通电话我都录音保存，听打整理出各种心结的稿子，感受到讲真相的不同风格，这也是学习的好方法。有时主持同修自己都忘记刚才的经典应答，我需要再听打出来发到群组里供大家学习参考。自从打电话以来，平时走路做家务时，我都是一通一通听同修的劝退录音，不论是胡搅蛮缠的、党国不分的，还是要钱要媳妇儿的，同修总是应对自如，破解心结，而且不被其带动，万变不离其宗，控制局面，拉回来讲真相，干净利落，让众生明白真相，劝退。第一次去直播室值班时，有主持同修提醒我，说话有点急，强势，应该缓和些，将气往下沉。我感到很内疚，原来一直是用强势的语气、声调跟别人沟通，恐怕无知中冒犯了同修而不自知。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过，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我知道语气善心是修出来的， 但自己要意识到克制自己才能归正。我把自己拨打的每一通电话都录音下来，逐一揣摩。开头切入稿的速度是不是再慢一些？揭露中国本质的语气是不是再平和一点？口头语，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等等，口气生硬，很自我。改为说，你记得吧，你说好吧等。放低自己，用缓和的语气，能体现善的力量。在山东专案时，我遇到一位心结多的年轻小伙子，一大堆问题针锋相对，掰扯不清，纠结了大约40多分钟被挂机。我搞不清问题出在哪里，就把录音发到群里，请组里同修指正。主持同修指点了我应对的话术，建议先放一放，避免激化他。后来反复听录音，我发现自己一心被带动，他急我也急，心态没把握好，语气不够善。二有问题回答不出，我在回避。三感觉自己始终在争辩，讲无神论，党国不分，大法真相，自焚活摘，讲什么他都反驳，引起我的争斗心。对照这些心结点，我参考了同修的素材，整理了应对稿。平和下来之后的第四天，我再次鼓足勇气试答一下，对方也惊奇会再接到我的电话。我诚恳地检讨自己语气太急，他的问题回答不出，也需要多学习。我告诉他佛教发展的演变和马克思魔教的对比，还讲了克里安照相术，从科学上证实看不见的东西是存在的，也讲了权贵阶层最先了解真相都在找退路，中共已走到穷途末路。没想到这位小兄弟像变了一个人，不再辩解，一直倾听，最后顺利退团了，恭喜他得到福分。两次谈话如同正邪较量，跌宕起伏。面对心结的挑战，我终于有了突破和自信。我内心更感谢电话组同修的素材和指导，从中我也体会到同修无私提供的稿件和素材在讲真相中的力度。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拿起电话时没有了以前的种种顾虑，没有打不好的担心，没有在意对方是否做三退，没有注意讲不好会不会有损自己的形象。感觉打电话讲真相和自己学法练功发正念一样自然。另外讲真相时心更静了，救人的心更迫切，好像随时做好拨打准备。回想自己的每一步提高，都凝聚了同修的付出和指教。第四部分，拨打专案电话提升自己。很幸运参加过拨打大连、山东和北京专案电话。当天直播室里静悄悄，像考场一样，感觉打专案电话更紧凑、浓缩、短平快，像是考验平时打电话功夫的一种升华。平时打电话的切入稿已经耳熟能详了，可是打专案电话往往多说一句马上就挂机。我有意测试记录挂机点，当问候语祝您身体健康平安吉祥说得拖沓被挂机。先生跟您说一件事，您方便吗？这句礼貌用语停顿下来时，对方有的说不方便有事，无端被挂机。又说道，今年庚子年瘟疫洪水天灾不断，多说几句天灾又被挂机。讲完天象变化，接着讲誓言故事，一拖长还是被挂机或者被打断。你说重点。尤其专案电话开头一绕着讲话，对方就挂机。有了经验，直接用连续简约的开头。先生跟您说一件事，现在趋势发展，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已经有3亿多人退出党团队，咱也别落下，给您带来一个好听的名字。 三言两语切入到退档点停顿，等对方回答是不是时，思考对方的心结。当遇到不吭气、迟疑不明白时，再讲誓言故事劝退。办事开头难，对自己新入门来说，切入稿简短流畅，避免敏感词，减少挂机是成功的一半。RTC 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修炼环境，打真相电话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打电话时常遇到骂人的，有一次对方骂的比较特别，都不记得了。当时我好像没听懂，笑着继续讲真相。讲完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不知不觉达到听而不闻，没什么感觉的状态。记得姐姐同修在别人骂她、打她的时候，她还笑。我问她那时候心里怎么想的，她说当时没什么想法。那时我想达到这种境界太难了。没想到在打电话之后不长时间，我自然就真的没什么想法，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不管对方是什么态度，我就做我应该做的，仅此而已。对那些无理恶语争辩的众生，我想起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虽然你看他现在表现得很恶，可是你不知道他当初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天上的神来到世间当人，是为了得这个法才来的。众生本是有缘人，迷在常人中多可怜。我们本着善意娓娓道出真相，感觉到众生在慢慢变化。我体会到大法弟子讲真相真的就是口吐利剑，清理了不明真相的众生后面的邪恶。众生了解真相，就知道该选择什么了。随着拨打次数增多，逐渐积累了经验，正念增强。每一天打电话，我都感到有所提高，讲稿越来越顺，内容越来越熟，语气语速缓和下来，心也稳了，真的能像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和众生交谈了。感谢培训同修的精心指导和无私付出，积累了一些经验，主持同修推荐我要做 RTC 培训，我感到一种责任和鼓励。不管真相电话能打多久，我都要努力精进，协助培训主持人传递交流经验，共同完成使命，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教训太深刻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3日。在修炼过程中，一直感受到有一种无形的干扰。最近通过加强发正念，前几天这种干扰源忽然显现出来。那是2001年至2006年期间，我被邪党迫害，关押在监狱。家里给我拿来了两本书，一本是所谓的外国名著《患难与忠诚》，一本是外国作者写的《周恩来》。看了之后，我还写了体会。在之后修炼过程中，我真的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干扰。今天，我终于找到了这干扰的来源，来自那两本书的毒害，他们就是两个毒瘤，必须彻底根除他们。首先，我要严正声明，当时看这两本书时，思想中有意无意的认可和针对这两本书所写的体会，全部声明作废，从而深入剖析他们，肃清他们，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解体他们。在2001年，因发真相资料，我被举报，深陷冤狱，被迫害五年。当时丈夫到监狱看望我时，带了这两本书，因是家里人拿来的书，又是外国作者，心里也就没什么想法和戒备，就看了。
狱警让写体会，当时自己想，通过书中的某些语言为引子，把善对生命的意义点悟给看到这封信的警察。这样做之后，表象上好像也起到了点作用，可是实践证明，当时认识到的表象却是个假象。最近悟到了这件事情的本质，完全是旧势力对我修炼过程中安排的干扰。如今看清了旧势力的险恶用心后，才真正体会到了师父说的旧势力的安排干扰非常的严重这一法理的又一层含义，感受到了师父语重心长的在法中的点悟，只是弟子当时没有悟到。旧势力的安排干扰非常的严重，选自师父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这件事情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无论在学法中，在悟法中，或在内心思维中，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干扰，说不清又找不准，非常苦恼。自己时而感到是不是没有完全在大法中修，有时也感到自己所表现的善言善行好像不是发自内心的，有时也感到自己所表现的善是带有目的的。例如要给人讲真相时表现得非常善，可是讲完之后这种状态一下就没了，有时问自己怎么不会发出真正的善呢？有时同修也曾问我，你修得好像非常累，付出得很大，但没有那么大的提高。随着不断的修炼，对照着法向内找，似乎感到有旧宇宙修炼的那种观念和思维，及邪党文化中假骗等东西，使自己裹足不前，总感觉有一种思维上的障碍。最近由于美国大选的事，读了师父大选经文和明慧编辑部发的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一文，我认识到了这真是正邪大战，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为宇宙正的因素负责。我想自己虽然是闭着修的，什么也看不见感受不到，但是我这颗心必须做到，就是发正念。所以从明慧编辑部发文到现在，我和我们小组几个同修每天上午专为这件事增加了2个小时发正念，一天不落。可是没有想到自己的空间场也随着清理了。近些天自己也感受到法理不断地变得清晰，特别是我上面提到的修炼中的障碍和迷惑也浮现在表面了。一天无意中一下想起了在监狱中看的那两本书，即我针对那两本书写的所谓体会，当时即刻产生坚定的一念，严正声明作废。回想起周恩来这本书，不就是写的他如何利用那些小恩小惠欺骗了他身边的人和他的部下，掩盖了他龌龊的灵魂，背后却与毛泽东等共匪杀害了无数的中国民众。想一想，一个被共产邪灵附体的生命能发出真正的善心吗？另一本书《患难与忠诚》，作者是一个天主教徒，写的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一生修炼的过程。他抛弃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而去独修，给他的妻子和孩子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修得又痛苦又自私。这些东西不都是旧宇宙那种小道修炼的东西吗？看了这些东西，虽然思想中没有想要它，但是不是有意无意地装进来了？它也是物质，能不起干扰作用吗？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就告诫我们，师父说，你觉得这句话对，好，这一下就来了，给你的功力加进去，虽然不是不好的东西，突然给你加进去一点别的东西，你说你怎么练，不也出问题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而且现在有些气功书很多都是假的，带有各种信息。我们有个学员一翻气功书，里边蹦出一条大蛇来。当然详细的我不愿意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练功人自己由于不能够正确对待自己造成一些麻烦，也就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从中我体会到修炼容不得半点疏忽，太严肃了，教训太深刻了。回过头来看一看， 这不都是旧势力潜移默化的安排吗？就觉得家里给拿来的书根本就没有想一想该不该看。这不正是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的，师父说，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这不就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遇事不在法上招来的吗？就是力专大法弟子思想的空子，给你制造观难，他们就是破坏师父正法和破坏大法弟子修炼的邪恶的魔。当我从这件事情的磨难中跳出来的那一瞬间，真是感到用任何语言都表达不了对师父的感恩，只是任由着感恩的泪水不尽的流淌。此时此刻，弟子内心中只有一念，感恩大法，感恩师尊，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当文章写到此时，泪水又是止不住的流，真是无法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今天写出这篇交流，一是向师父汇报，弟子在今后的修炼中一定吸取教训，时时事事要用法来严格要求自己，走师父安排的路；另一方面是把自己见证的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写出来，对于我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以此抛砖引玉，引以为戒。特别是处于某种干扰长期过不去的同修，找一找在修炼过程中的不经意的哪一丝一念不在法上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找出来否定它，解体它，从迫害中走出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